各位朝圣之途节目的听众朋友，你好。在上个星期的节目当中，我曾经为各位介绍过19、20世纪的时候，天主教在印度、巴基斯坦、锡兰以及在中南半岛上的越南的传教活动。尤其是在越南，19世纪前期，阮福皎即位为皇帝，他专制独裁，采取了中央集权制，同时也开始以残酷的手段摧残迫害天主教。他的儿子、孙子时代，禁教的法令从来没有停止过。您必定还记得勒道尔主教的故事，席勒的殉道者魏纳尔神父殉道的故事。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要继续来跟您谈一谈天主教在越南的传教情况。酷刑、流放、死亡都无法窒息越南的皇帝们所称的邪教，就是连在迫害天主教最剧烈的时期，仍然不断的有人要求临洗奉教。经过了半个世纪的教难之后，接着而来的是半个世纪的平安时期，天理的庄稼又得以发扬滋长，欧洲各国的传教士和修女们蜂拥而来，连许多专以隐居苦修而闻名的修会，像是西笃会、圣依会、加腊会等等，也跟着传教士的足迹来到了越南。教友的数字从1885年的35万增加到1930年的150万，而且还不断的在增加当中。除了菲律宾群岛之外，越南要算是东亚地区教友比例最高的国家，占了全人口的7%以上。越南的天主教最强最新的仇敌就是越南共产党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宣传的伎俩，对人良心上所施的压力，以及他们所用方法的毒辣，造成了比前一个世纪对天主教的血腥迫害更为可怕。到1945年越南争取独立的革命爆发时，许多越南天主教徒积极地参加了独立运动，但实际上领导这次运动的幕后主使者是越南的共产党。他们想尽各种办法为了扩张势力，而当北越的共产党认清了天主教徒虽然那么热烈地参加独立运动，但是绝对无意按照共产党的利益行事的时候，北越共产党就改变了对越南的天主教徒的态度。在北越势力所控制的地区，发动了一次阴险而暴力的政治迫害。1954年的日内瓦协定结束了战争，例如板门店停战协定把朝鲜分为南北韩，也把越南以北纬17度为界分成了南北越，北部归给越共，南越则倾向民主，走亲美的路线。越南百姓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居留地，原来住在北部的60万天主教徒不顾越共的宣传和利诱，毅然放弃了他们的一切所有，甚至于冒着生命的危险投奔自由民主的南越。这次北越天主教徒的集体南迁震惊了全世界，他们大多数都是农民、工人和渔民，他们宁愿放弃家园，扶老携幼的流亡到南方，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保卫自己和后代子孙的信仰自由。他们为了信仰表现出了英勇的精神，真不愧是19世纪殉道者的子孙。这次的大流亡完全改写了天主教徒在越南分布的情形。过去是北多于南，20世纪的50年代之后，南越的天主教徒增加为150万，北越的天主教徒大大的减少，只剩下了80多万人。中南半岛上的缅甸、泰国、辽国跟高棉这四个国家虽然有着种种的不同，但是却有着一个共同点，就是他们都是佛教国家，佛教已经深入他们的文化和风俗习惯，融为一体了。 政府虽然依照法律给了人民信仰的自由，但是他们却不容易接受天主教或其他基督教派。所以在这些国家当中，天主教徒很少，其中最多的是泰国，占总人口的5%左右。其他的三个国家则仅仅只有1%到1.5%左右。这些国家的天主教徒大都是来自中国或越南的侨民，以及一些不信佛教的少数土著民族。中南半岛最下端的马来西亚，在16世纪的时候，葡萄牙人东来时也带来了传教士。东亚的宗徒圣方济沙勿略就曾经好多次的停留在马六甲传教。在马来西亚阻碍传教工作的不是佛教徒，而是回教徒，因为半岛上的马来人都信奉回教。在这儿的天主教徒大都是中国和印度的移民，20世纪中大概有16万人。在马来西亚南方的是印度尼西亚，在殖民时期称为东印度群岛。圣方济沙勿略也曾经到过印尼的某些群岛，但是自从荷兰人占领那些岛屿之后，基督教加尔文教派就把天主教在16世纪以来的传教成果给终结了，一直要到19世纪才再重新开始。起初进展得很慢，当传教士逐年增加之后，传教事业才蓬勃发展起来，由1928年的275,000到1960年代增加到了140万人。在印尼人口的85%为回教徒，是世界回教徒最多的国家，大约等于是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的总和。早在12世纪已经传入了印尼，而且对其他宗教的态度也比较缓和。国家的基本信条不是回教，而是5个原则，最主要的是信仰一神和彼此互助。在这样的原则下，他们并不排斥其他少数人的宗教，反而被看成是国家构成道德和精神生活的一种助力。而且天主教的学校最多，进入天主教学校的也最踊跃，而且印尼政府还津贴教会学校。天主教学校也的确给印尼造就了不少优秀而又有影响力的天主教徒。由于神职人员不敷所需，相对的造成了教会进步的缓慢。一方面是外国传教士的入境受到严格的限制，而本国籍的神父只有1000人，这在当时将近1亿人口的印尼而言怎么够呢？与印尼群岛国相接的是菲律宾群岛，居民的80%以上是天主教徒，在全亚洲而言是唯一的天主教国家。在16世纪殖民帝国竞争的时代，西班牙的探险家麦哲伦在1521年到达了菲律宾中部的一个小岛，福音也就由西班牙人移植到了菲律宾。20-30年的功夫就传遍了大部分地区，所以19-20世纪的传教工作的重点放在规划深山中的落后不足。1898年，美西战争结束，西班牙战败了，把菲律宾割让给美国。美国的殖民政策大大的阻碍了天主教的进展，因为美国政府派到菲律宾的教育官员世俗化的思想观念非常浓厚，经常反对天主教会基督教乘隙而入，抓住这个美国占领菲律宾的机会而大量的涌入。此外，另外一个阻力是一个名叫阿格利帕的神父组织了一个异端教会，取名叫做菲律宾独立教会，短短的几年之内吸收了100多万人。1941年日本侵占了菲律宾，除了德国和意大利籍的神父之外，其他的外籍传教士全都被关进了集中营。 传教工作在战争期间遭受了莫大的损失。战争结束之后不到一年，菲律宾就获得了独立，教会也有了新的希望和新的力量。因为菲律宾人的宗教性本来就很深，而且依照传统忠实地追随着罗马教宗，宗教节目完全与当地的社会生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。菲律宾也和拉丁美洲一样，宗教教育接受的太少，只是领了洗而已。原因呢，也是因为神职人员太少，不够分配。神职人员当中的半数是本地籍，连外籍传教士在内一共是3000人，平均每人需要照顾8700名教友。为了提高宗教教育的水平，使一般的教友都能够多明白一些教义，多了解一点当教友的责任是什么，真的需要很大的努力。就这样一年年的过去，天主教已经有了显然的进步。菲律宾势必要为天主教在远东的发展担负起重要的角色。今天朝圣之途的最后一站，让我们来看看日本的情形。1831年，教廷传信部邀请巴黎外方传教会能够重新开始日本的传教工作，但是这项邀请没有能够马上实行，因为18、17两个世纪以来，日本一直采取锁国政策，闭关自守，也严禁外人入境日本。传教士除了学习日本话、做好准备工作之外，可以说是一筹莫展。只好耐心地在靠近日本南方的冲绳岛上等待机会的到来。在冲绳岛上10年之间只复习了2个人。1853年，22年之后，日本终于和西方列强签订了条约，开始通商。传教士进入日本还要等到1859年之后，贝蒂让神父在长崎建造了一座圣堂。特别敬礼在1597年殉道的29位殉道者。这座圣堂被指定暂时归于外交使节的人员使用，因为传教士们认为，在17世纪时，长崎这个地方虽然有50万教友，经过那么残酷的教难之后，教友们必然早已散去，对于能不能够找到教友们的后代子孙，完全不抱任何希望。谁知道在1865年3月17号举行开堂典礼的那一天，竟然来了一群日本人，以奇异的步伐跟随着贝蒂让神父。有一个妇人先开口问神父说，我们的心同你们一样啊。随后又问圣母玛利亚的祭台在哪里。第二天又来了另外一群人，甚至于还惊动了警察。到了5月15号左右，又出现了上千人，但是他们在态度上仍然表现出不信任，不知道神父是属于哪一个教派的。又再问神父说，您没有子女吗？您是不是服从罗马教宗？您也敬礼救主之母玛利亚吗？等到神父一一回答他们的问题之后，他们立刻喜形于色，完全的信赖贝蒂让神父了。原来这些日本人正是19世纪老教友们的后代子孙。虽然没有神父，他们仍然给孩子们复习，传给他们重要的信德的道理。不久之后，就有上万的教友后代在教堂出现了，再同教会结合起来。当这个令人感动的好消息传到教宗毕月第九那的时候，他高兴地流下泪来。于是就委任贝蒂让神父担任教廷驻日本的宗座代牧。日本政府得知从地下冒出了这个上万人的教友团体，大为紧张，立刻声明禁教的法令仍然有效，于是威胁、放逐、禁闭，想尽了各种方法要使这群教友被教，但是终归是无效。因为在1873年，西方的外交使节团出面干涉，禁教的法令才被取消，坐监的也放了回来。但是从1865年到1873年之间，已经有2000教友死了。 虽然如此，在1873年的年底，教友的人数增加到了15000人，还有29位神父。1884年的法律，日本政府把神道教和佛教与国家分离。1889年，明治天皇推动维新改革，颁布了日本第一部宪法，准许信教自由，也准许教会公开组织、公开活动。于是天主教就开办学校，不过进展的相当慢。到1891年，梁十三建立教会圣统制的时候，日本只有45000名教友。1947年增加到了11万人。虽然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政教已经分离，但是一般百姓总还是认为神道教建基于效忠皇室，对国家也无条件的效忠，这一点是无法跟天主教的教义相融的。第二次世界大战，日本战败，无条件投降以来，虽然不再有这种困难，但是原子炸弹落在长崎，杀害了8000教友。日本天皇下诏否认了天皇的神性，往日的体制全部崩溃，在人心混乱和国家观念失败所留下来的真空，天主教关怀同情日本人民所遭遇的痛苦，使日本人民开始向往天主教，给日本招来了许多的传教士，但是并没有出现大批大批的皈依圣教会的迹象，反而是因着近年来的科技和经济的进步、财富的增加和生活的舒适，因而有利于唯物思想。不过天主教会虽然是进展缓慢，但是却能够随着稳定的步伐，每年都有近万人领洗。1960年代，教友人数超过了30万，教会已经在日本扎下了稳固的基础。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朝圣之途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。节目最后，让我祝福您健康愉快，愿天主降福您。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。